谢谢主席。我们在减少风险的发言中，着重想谈五个领域。我们认为这些风险在讨论中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这就是第一，意外和使用自主武器系统错误所引起的风险；第二，加快种族和其他歧视的风险；第三，蔓延的风险；第四，加剧全球不平等、不稳定的风险；第五，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风险。我先谈这个负事故和使用这个自主武器系统中的这个失误问题。我们谈到三种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自主武器系统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伤害被保护的人和这个物体。第一就是冒风险的做法，包括猛撞，尽管自然危险，还是决定使用。比如说，使用自主武器系统的操作员早就知道这个袭击是滥杀滥伤，但是还是进行袭击。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实则早就知道会对受保护的人造成伤害，比如说使用自主武器系统的人没有能够终止袭击，而早就知道这样的袭击是非法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用户得到系统的一些建议，他们决定完全可以相信这个机器，不在法律和道义上进行考虑，让这个机器进行袭击，而最终袭击的是被保护的目标。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用户没有充分的了解的这个体系下就使用了。第三种可能性涉及到对受保护的人和物体的这个伤害预先看不到，自主武器系统和传统武器相比更容易出现事故，而主要渊源来自于数据、技术上的错误、黑客和与环境的意想不到的反应，还有技术一些部件不可靠、敌人的干扰、使用者的错误或者通讯的失误。减缓这些风险的方法包括全面的测试和人员培训，同时通过规章保证有意义的人来控制使用武力，包括保障相当的可靠性。规章要求研发者保证这个体系内部运作正常，而且使这些武器系统有一些保障机制，减少外部干扰的风险。它应该有一些规定要求人在使用的时候，应该保证自主武器系统在使用之前的确没有失误，而且考虑到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天气对运作的影响。我们还要强调另外一个风险，这是和错误和事故有关的。对自主武器系统来说，和传统的武器相比，很难区分这个产品本身设计的错误，不知道是系统的这样忽视，还是有意这样做的。使用自主武器系统会使用户掩盖自己的这个本身的用途，从而逃避责任。为此，研发者应该预先知道自主武器系统有可能出什么样的问题，知道什么样的事故是可以预见的，从而帮助了解这个事故是否可以避免。主席，第二个领域是自主武器系统加剧种族和其他歧视的风险。我们有充足的证据，从民间社会就知道，人工智能的这些算法和这个脸谱识别技术导致了歧视，包括对那些黑肤色妇女和残疾人的这个面孔识别，Google 和微软都公开承认这样的问题存在。在民用方面，歧视性的体系，当然受害者经常可以从法律上要求获得补救，推翻这种不正当的决定。但是如果在战争中这个算法出错误的话，是不可能伸张正义的。 如果一个人被袭击之后上升，不可能要求行使正义。因此，我们希望更加谨慎，重视这种风险。第三，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自助武器系统的技术可以被滥用，在全球开始蔓延。这种体系不需要一些很难获得的原料，而且很容易大量生产。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技术如果落入种族主义、法西斯和这个仇外心理、恐怖分子、军阀，他们都会进行种族灭绝或者种族清洗。这些特点很容易纳入这个算法中，比如说种族的特点。人最起码在理智上可以拒绝接受不道义的行为，但是机器不会。第四，研发自主武器系统可以会改变现在的战略地貌，加剧全球的不平衡，进一步破坏全球的和平安全。我以前说过，我想再次提醒大家，在历史上曾经有部署和测试一些试验性的武器技术。一般都在南方进行测试，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研发自主武器系统可能会加剧这种历史的格局，并且使它长期化。第五，也是最后一点，自主武器系统有可能会伤害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研究表明，军事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碳的排放，而人工智能的模式花了很多的能源。福布斯的一篇文章说，这个人工智能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后，可能变成是一个敌人。虽然还没有具体的研究自主武器系统，但是我们可以预见，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些武器系统研发和使用会有很多的碳的足迹。主席，最后我要重申，可持续和有效的减少这风险，方法就是制定新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而且这应该被看。